1999年4月24日晚9点多钟，中南海附近的北京府右街大道旁开始有人聚集。4月25日清晨，法轮功群众陆陆续续向北京汇集。据媒体报道，在府右街周围的法轮功修炼者大约有万名以上。府右街是国务院信访局的所在地，信访也被称为上访。在文革后，为了处理历次政治运动中积压的大量冤假错案，国家建立了上访制度。个人或集体上访受到中国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为了能够让群众的疾苦不受干扰地上传下达，上访不需要预先向公安机关申请，也不需要得到事先批准。上万名群众直接来到国家最高的信访部门，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中国近期的历史中，也发生过几次人民自发的大规模聚集事件，它往往是由于社会出现严重的不公，或个别当权者执行了错误路线造成的。近年来，在中国各种健身功法中发展最快的就属法轮功，它因为功效显著、简单易学、免费教功等特点，受到广大气功爱好者的喜爱。
练法轮功不但可以祛病健身，还可以有益身心健康，做一个对社会非常有益的人，对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都会起着促进作用。广东电视卫星台午间体育新闻节目。
98年，国家体委官方统计，当时全国有7000万人修炼法轮功，超过了共产党党员的人数。当选者往往会做出与人民群众愿望相反的事情。96年7月，中宣部查禁了《中国法轮功》等书籍。同年，《光明日报》《齐鲁晚报》《中国青年报》等十几家报刊都相继对法轮功发难，舆论导向十分明显。97年，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指使公安秘密调查法轮功，但公安部领导经过调查，没有找到法轮功的任何把柄，相反却有很多材料肯定法轮功有益于人民的身心健康。98年7月，公安部一局又传达了把法轮功定为邪教的通知，但实在是难于公开，因为法轮功与传统气功差不多，只是在练功之外强调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公安部通知引发了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练功群众，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98年5月，北京电视台科技之光节目公开诋毁法轮功，看到污蔑法轮功的消息后，许多群众认为不符合国务院关于对气功不打棍子、不宣传、不争论的三不政策，自发地前往电视台诉说自己练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切身体会。各地还出现了许多官方媒体污蔑法轮功的事件，一群平民百姓面对的是国家职能部门与喉舌，要想有一篇为法轮功辩护的文章见报，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法轮功能做的也就是向有关部门上访，去善意地说明真相。99年初，北京几乎每个练功点都有警察监视，对练功人骚扰跟踪事件时有发生。为此，北京市的一批老干部、老红军、文化界名流曾联名写信给朱镕基总理，对公安部个别人迫害法轮功的种种做法做了汇报。朱总理批示，对公安部门放着大案要案不抓，以最高级的特务手段对付普通老百姓做了批评，但罗干等人根本没有向公安系统传达。 1999年4月，罗干的连襟何作修在天津一刊物上发表文章，他污蔑练法轮功会得精神病，会亡党亡国。
这个期刊呢是在全国范围内发表的，所以呢当在那个影响是它里面讲了很多的情况，实际上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影响的非常的不好。我们学院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就去教育天津教育学院，后来去反映情况，告诉他们我们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样，他的报道是不实的，跟他讲这个情况。
头一天，该杂志副主编出来很诚恳地承认文章不符合事实，伤害了练功群众，表示要改正。但是第二天，编辑就改口了，说上级有指示，不能承认错误。天津是法轮功最普及的城市之一，许多人得到消息，前来编辑部诉说法轮功给他们本人及家庭带来的好处。4月22日，300多名防暴警察突然冲出，开始抓人。4月23日，大队警察再次涌出，开始殴打驱赶群众，逮捕45人，并抄了他们的家。在镇压法轮功以后，官方电视节目中试图隐瞒天津抓人的情况。
我们天津市公安局也没有抓一个人。
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他当时抓了有40多个学员被抓，而且呢，其中有一个学员是北京过去的，叫李小妹，现在呢已经被判刑。那么我们就很自然的想到了，就是他们去国务院信访局去反映情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相信政府的，相信政府能够倾听百姓的呼声，能够圆满的解决这些问题。
我当时呢听到这消息以后呢，我觉得天津那个公安局抓了人不放，连续2天抓人，在天津呢已经没有办法再在那上来再讲理了。后来我们觉得呢这样情况应当向中央反映，当时呢是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信访办，到那上去反映情况。另外呢就说呢《转法轮》这本书呢很早以前就不准出版了，我们也想反映呢这样的书是让大家做好人的书，应当呢正式出版，不应当禁止。我们想反映的就这样情况。
下午一天一早是七点多钟，当时呢我叫了一辆出租就赶到府右街。去府右街的时候呢已经看到街两边已经有很多的人了。
我到中南海呢是上午8点到12点这期间呢，我是站在这个就是信访办的对面。上午呢朱镕基总理呢从这个西门出来接见了一些弟子，并且呢让有些个这个弟子呢就说呢有没有代表啊进里头去谈一谈这些事情，也不断的换一些人去了解情况，大家就等待着呢，就说他们呢里面传出消息，到底是呢领导上对我们反映的情况是怎么样一个态度。
现场传出来呢说是现场人的倒李昌，原因呢是中南海里边呢要求呢找北京站的5个代表。
在中央台后来录制的425节目中，指控李洪志先生参与了425上访。除了广播员强加的口气外，中央台的唯一证据是引用季烈武讲话的片段。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呢，我给李洪志打过几个电话，我说去不去，那么呢这个要求去谈干嘛不去谈，这不是反映情况吗？你去啊，
我就是这样子说了，我去，然后我再呢请几位推荐几位一起去。
从上下文判断，季烈武应该是给李昌打电话，但为什么季烈武说成是与李洪志先生联系呢？
本集录影带内容大概长37分钟，但是这集单元造假成分非常多，如果不是专业的人员可能真的看不出来。季烈武在他们提到说在这个过程之中我给李洪志打过几个电话，可是播放慢动作来看，在这个过程中我给李，请注意这个字是昌， 请看他的嘴型，他念的是昌字。像这么小小的改变，在我们剪接的技术来讲是非常简单也非常容易的事情。
李洪志先生有没有参与425上访呢？其实这不是什么关键问题。公安迫害法轮功，各地压制练功群众的事大量出现，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政策，损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为了千百万人能继续练功，使身心受益，人们一定希望国家领导主持正义，纠正公安部个别人的错误做法。谁去向国家反映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支持政府信访部门的工作，不是对政府的信任吗？中央电视台425节目在一开始就下了定论，说群众是去围攻政府，既没有提供文字或图像的证据，也没有任何说理和解释。中央台节目用全部的时间去查找谁和谁在一起聚会，谁通知了谁，好像谁给谁打了电话就成了犯罪的证据了。这是典型的先定罪后找论据。
官方的舆论避开了425上访的背景、动机和事实真相。在有没有组织这个问题上，好像他在大做文章，好像有组织本身就是邪的。其实呢，我想组织本这个一词本身并不是衡量一个好和坏的标准。组织大家去上访，我觉得是对政府的信任，是遵守法纪，是善意的上访，是维护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有自由集会和自由言论的权利。我觉得这是反而不是在做好事吗？
关键问题是法轮功是不是去上访。如果425是合法的上访，那么中央台节目不就是在随意罗织罪名，制造冤假错案吗？中央台虽然把425歪曲成围攻，但是它的镜头却表明法轮功群众是去上访。
于是由李昌、王志文、郝家凤、周德成、刘树人五人作为代表走进了中南海信访接待室。
试想一下，假如群众是去围攻的话，怎么可能会有国务院信访局领导出面接待李昌等学员，并听取他们反映情况呢？
当时呢，我们学员是站在这个马路边上的台阶上面，一排一排的站得也非常齐整，然后把这个一些自行车道啊，把那个马路的那些汽车走的路啊都是让开的。一早上呢就来了一些警察，他们也帮我们在维持，但是后来呢他看因为这秩序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他们索性就是都不管了，就站在一边就看着了，就是当时是这么个情况。我们有的时候看到那个小弟子拎着一个塑料袋挨个的问有没有垃圾呀、啊，真的是，然后就捡着那个垃圾放到那个垃圾桶里，真的是非常的可爱。所以我们走的时候呢，就是真是地上没有一个烟头，没有一个纸屑，那么多那么多的人，但是卫生保护非常的好。
聚民会网发表的目击者报告，4月25日早晨8:35，朱镕基总理得知练功的群众上访，他召见了法轮功群众代表，并责成国务院信访处负责接待。群众代表提出三点要求：一、释放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二、给法轮功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三、允许法轮功的书籍通过正常渠道公开出版。到了晚上9点多钟，事情有了初步结果，天津被捕学员得到释放，法轮功群众静静地散去。在425过后的第二天，4月27日，国务院信访局的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并发表谈话，称法轮功学员聚集北京，并指出对各种练功健身活动各级政府从未禁止过，有不同看法和意见是允许的，这也表明425是合法的上访。425上访得以圆满解决，当时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西方各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双方的克制态度极为赞赏。不幸的是，在中国 个人意志往往高于宪法和法律。99年7月22日，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在中国，只有一个声音，海外的客观报道遭到严密封锁，人们难以了解法轮功修炼者遭受迫害的真实情况。但是，将来的人会记住425，这上万的人群，面对有残暴名声的政府，是如此坦荡，没有标语，没有口号，祥和理性地表达自己的心愿。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